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前悟现代观念是毒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3日。前几天读红银六，睡觉前回想师父经文里的内容，师父在红银六圣恩中说，现代观念是毒癌。什么是毒癌呢？第二天再读红银六，师父在红银六圣恩中说，现代观念是毒癌。我意识到这毒癌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在另外空间可能真的就是毒癌。而且师父在红银六中，现代观念、现代观念行为这样的词语一共出现了30多次，如此高频率出现，就是告诉我们现代观念行为是必须重视并除掉的。那什么是现代观念行为呢？在我目前的认知来看，现代观念包括但不仅仅指急功近利的心理、消费及幸福的观念、极端的利己主义、过分依赖科技的变异行为等等，概括说就是背弃传统、金钱至上、物质利益最大化。金钱至上的思想与其说是现代观念，不如说更是中共共产主义魔鬼为了驯化中国人而推行的党文化。向内看自己的言行，不出意外的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现代变异观念，例如有时孩子不听话，我就会脱口而出，养你有什么用。这是不自觉的以有没有用的物质利益来衡量一切，结果是伤害别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自己首先得预估自己的得失，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他人付出，有时买吃的买穿的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和虚荣心。古人云，饮食有节，衣贵洁不贵华。利己主义在这里不多说，关于私的问题同修们很多文章都有分析。最后说说利用现代科技的问题，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眼睛离不开手机屏幕，走哪都揣个手机，有啥问题问手机，购物用手机，社交媒体用手机，没有手机心里就没了着落。手机到底是为了方便人与人之间沟通，还是为了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是让人更聪明了，还是更自我、更自以为是、更不遵守道德规范了呢？电脑也是如此，没有电脑就不能工作了，用传统观念看看，很容易辨别。但人都被现代观念带着走，不加思索地认为是好的。现代社会的常人都是这样，作为修炼人要和常人一样，那就是问题了。其实现代观念行为几乎无处不在，大家都在这个变异了的社会里生活，要想能分辨出哪些观念是现代观念，哪些观念不符合法的要求，只有多学法，时时用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逐步摆脱现代观念和无神论的控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经历的一次磨难，剜心透骨去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9日。我得法已经15年，十几年来我一直平稳地坐着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或者到居民小区发放真相资料的事。可2024年我却遇到了被警察抄家、意图绑架的磨难。师父看到我身处危险中，已几次提醒我，而我没有及时归正，最终没有避免迫害的发生。痛定思痛，这是一次沉重的教训。第一部分，正念走脱。2024年年初的一天中午，丈夫打电话给我，说几个朋友找我了解一些事情，他们已在单位大门口等着我呢。他让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收拾一下东西，配合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所谓的朋友是警察，因为上午有个人自称物业管理人员打电话，要我回家处理一点事。我因工作忙，离家很远，婉拒了他。当时那件需要我处理的事就非常怪异，不合常理，但我没有警觉。后来物业管理人员又给我丈夫打电话，说物业维修需他回家，丈夫利用午休时间赶回家去了。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我意识到这是公安人员挟持了我丈夫来绑架我的。果然，丈夫说这几个朋友是派出所的，并要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迫害大法弟子，我绝对不会配合警察的非法要求，我不会见他们，不能让警察因迫害了大法弟子而犯罪。后来得知，这三名警察在工厂里地毯式的搜寻我，调看我工作单位的监控录像找我，折腾了3个多小时，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神奇地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走脱了。当时因事发突然，我身无分文，又在荒郊野外，离家几十公里，怎么办呢？我一时懵了。那天我真是体验到了恩师的时时保护。下午我不仅借到了钱，而且在晚上找到了安全稳妥的住处。当时每走一步都是脑子中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后来我说起这个过程，同修感叹那是师父的保护。这个过程简直太神奇了。我到达的这个地方是头一天才得知地址，而且当时我没想来这里，前一趟公交车开走了，我急急地搭了这一趟公交车，这辆车却是直达这里的。这就是师父的保护和引领。第二部分，磨难之中向内找。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和中共邪党对我强加的迫害，即使我修炼中有不足，我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和中共恶党来迫害，我只归师父管。然而迫害能够出现，就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自己的修炼上出现了重大漏洞，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得以迫害我。我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向内心深处找一找自己的问题根源了。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经严重地偏离了大法的要求。一，沉溺于常人生活。磨难发生前的半年，我沉溺于常人生活中，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执着于亲情。2023年6月份，在我夫妻的坚持努力下，归正了孩子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解决了与孩子的一些问题和麻烦，孩子与我们的关系正常起来，亲密起来。我却放松了自己，几乎天天与孩子打电话，闲聊着孩子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享受着久违了的儿女亲情，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还牵挂着年迈的老人，执着于兄弟姊妹中谁照管老人多了，谁照管老人少了，谁照管的不好了等等，滋生出妒忌心、攀比心、心理不平衡、愤愤不平等不好的人心，说三道四，不休口。我插手常人的矛盾，说是论非，喋喋不休。我执着于吃喝穿享乐，一边计划着减肥，一边想着吃哪些东西有利于减肥，在手机上看来看去的挑选食物，结果减肥没做到，手机上各种做饭的、做菜的视频却引起我的兴趣，经常按着手机视频教程做各种肉饭，学习茶知识，讲究起各种茶如何冲泡，用什么水，用什么茶具，水温多少等等，还到茶叶市场去买高档茶叶品尝，讲究穿什么样的衣服显得有品味，挑选品质优良、价格也很贵的衣服，因为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也穿不着这些衣服，就买来挂在衣柜中闲置着。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完全混同于常人。二，学法练功跟不上，不能保证足够的时间静心学法，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练静功迷糊，明显的学法不得法，练功不长功。近几个月来，盘腿突然很痛，连走路都感觉到腿痛，单盘都翘得很高，因为痛就盘的时间短，甚至睡过了点就不练功了，练功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况，根本不是一个练功人的样子了。三，不找自己，党文化严重。在工作单位能够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认真，待人宽容，在家里就放松了。修炼以来，在家中不好好修自己，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长期养成了爱听顺耳话、不让人说的强烈执着，对常人丈夫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强势、自我，不知尊重丈夫，不知感恩丈夫对我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不合己意就语气不好、脸色难看。这些败物在我空间场越积越多，形成很强的思想业力，不能让丈夫体会到修炼人的美好，反而觉得修炼这么多年，怎么这些方面也没有变好，还是那个任性骄纵的女人，等等等等。越找越心惊，越找越后怕，越找心里越羞愧。所有这些修炼中的漏洞，是招致这场迫害的主观因素和深层原因。四，摔跤不悟道。我得法后，十几年来，我一直平稳地做着救众生的事，一直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这次出现这个磨难，是我迟迟没有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对我下了黑手。师父看到我身处危险中，已几次提醒我，而我没有及时归正，导致了这场迫害的发生。痛定思痛，这是一次沉重的教训。从2024年过年后的一个月内，我接连摔了三跤。第一次是刚过了年，与孩子出去吃饭，我莫名其妙地从一层台阶上摔下来，包里的东西洒了一地。第二次在十几天后，回老人家时，在小区院子里，在一小块结冰的地面上滑倒，摔疼了胯，倒没摔坏哪里。第三次，也就是出事前几天，与丈夫同骑一辆电动自行车，电动车摔倒了，车子砸在我身上，把膝盖磕得不轻。这三次跤，一次比一次重。相关人员都是我最执着的亲人，我心里也曾犯嘀咕，为什么平白无故接连摔跤，但没有深入向内找， 失去了及时归正自己的机会。现在想来，当时实在找不到原因，就应该静心多学法，学法中一定会发现危险已经袭来，会及时规避的。第三部分，勤练功，多学法，加强发正念，提高心性。这场迫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集体学法小组因故要更换地点，下下一次将改为去另一位同修家集体学法。同修说了具体地址。当第二天晚上我敲他家门时，他惊讶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当得知我的境遇时，同修姐姐说，我给你安排好吃住，放心吧，这里非常稳妥，因为咱俩接触很少，我这个地方你以前又从没来过，任凭谁也想不到你会来我这里，在我这里谁也找不到你，我们感恩师父的保护吧。是的，在危难中师父在帮助我，避免我受到中共恶党的进一步伤害。我静下心来，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向内找自己不符合修炼人的地方，我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要继续投入到救众生的洪流中去。这位姐姐同修坚持每天晨练，每天进攻一个半小时以上，动工一个半小时，只要有时间他就学法，经常是双盘学法，一般每天学两讲及以上。他每天坚持七个整点发正念，除了凌晨三点正在练功外，其余每三个小时发一次正念，通常发正念20分钟。我与这位同修差距很大，差得太多了。当前我单盘都翘得很高，同修说盘腿很痛这个现象最近有许多人都出现了，不要顺着它，要克服，吃苦消业。我也决心重新走回修炼的正常状态上来。我忍苦坚持，在晨练时间开始前提前压几分钟腿，从单盘到双盘，从十几分钟到30分钟，再到40分钟，每天增加1分钟。同修鼓励我，每天比前一天好一点儿，不能退缩。我就像初入修炼的门的新学员，重新练习打坐。同修用大量时间陪我一起学法。我学法严重犯困，困得我心烦意乱，读不进去法。我为自己犯困感到羞愧，我采用双盘的坐姿学法，因为盘腿的剧烈疼痛，我就困不起来了，这样又同时练了盘腿。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也严格要求我。有一天下午，我双盘学法，腿痛得不行了，刚想拿下来，同修要我再坚持一下，问，再坚持20分钟行不行？当时同修已经双盘很长时间了，他说自己腿也开始痛了，咱俩拉个钩，不到点都不往下拿腿，好不好？我咬着牙说可以。当坚持到约定时间时，我已痛得全身哆嗦，拿下腿来的那一刻，眼泪不由自主地哗哗流。我笑着说，这不是哭，是眼睛不由自主流泪的。那一次直到晚上睡觉，还感到腿上的肌肉在微微发颤。但自那次后，我双盘时间延长了一大段，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够实现双盘1小时了。当然，与同修每天至少打坐一个半小时相比，还是望其项背。每天晨练一个半小时动功，相对来说好一些。由于我得法晚，得法后一直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许多动作不准确，同修每天手把手指点纠正，让我看师父教功录像，学习练功动作。很快，我的练功动作基本准确了。我抓紧一切时间多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 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快速地进入正常的修炼状态中。发正念是运用修炼人的功能，是施展神通。我加大力度发正念，同修笑称我这回是闭关专修，所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修炼上。我同意同修的这个说法。是呀，不争气的我在修炼上下滑太厉害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师父安排我到精进的同修这里，安排同修帮助我。我深深地感恩师父，感恩可贵的同修。第四部分，磨难中修去各种人心。当磨难出现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觉醒来，我才惊觉自己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中，这个心理落差让我一时接受不了。早饭时，同修说，这饭可不可口？我这里生活条件比不上你家里好，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当时我感恩同修，也还有无名的委屈，眼泪哗哗流。同修安慰我，什么也不要担心，我这里储存的粮食很多，够吃两年的，衣服什么的，你穿我的，没问题，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用的，就有你用的，你放心，安心好了。我感谢姐姐的无私付出，无私帮助。同修说，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之间是圣缘，谈不上帮助，是应该这么做的。我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赐予，我们感谢师父吧。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家的我，硬生生地断了与家人的联系，我的各种人心泛起，挂念年迈的母亲怎么接受这个现实，挂念丈夫如何应对警察，突然撂下的工作让老板怎么处理，我要修掉这个对情的执着，我的家人一切事情有师父在管，我要放下各种牵挂。同修做事干练，性格直爽，快言快语，不拖泥带水。我性格内向，外柔内刚。我与同修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相处起来，我便受不了了，处处不适应。比如洗手，我不打肥皂，同修说洗得不干净，不行。说我晾衣服，没有把衣服抖平整。笑话我用唇膏、护肤露等护肤是臭美。说我不会过日子，不知节俭，太浪费。告诉我怎么能够更节约用水。制作真相小册子时，说我折叠不整齐，不按他电脑的特点用，所以下载速度慢，没有及时关闭鼠标电源，忘记随手关灯，丢三落四，记性不好等。也说我不为别人着想，他最看不上不坦荡、耍心眼儿的人等等。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干什么什么不行，哪里也不行。做事畏首畏尾的，自我感觉智商情商双低，自己觉得打搅了同修的生活。我尽量适应同修生活的习惯，这个过程心里挺苦。同修又笑我说，我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内忧外困，我的心时刻煎熬着。我在师父法相前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过好这个关。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着修炼，我要无条件修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都是我的修炼，我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只看同修的长处，感恩同修的付出。最先修去的是不让人说的心，面子心、私心。同修有话直说，快言快语，我一时难以适应，以后对于同修姐姐直来直去地说我，我一概接受，有错就改， 有好的方法就学，无错则想想自己曾经这样对待过别人，以后要注意了，把爱面子心全部去掉，不执着自我，做到谁说都行，说什么都行。当然同修没有过分说过我，有些地方我要顺应姐姐生活习惯，如果尽量按照姐姐的生活特点用水用电脑，有些做得不好要改正，如把衣服抖平再晾，晒干的衣服及时收取并折叠平整，按姐姐告诉我的方法整齐快速折叠真相小册子等等。不坦荡、耍心眼儿、奸猾等可能表现在以下方面，比如做菜吧，我又怕做咸了，又怕调料放得不合口味了，我心理上可不是为别人着想，是怕自己被别人责怪。同修一日两餐不爱吃肉，我表示生活上与他一致，姐姐说那你饿的时候就加点心吧，咱这儿各种点心都有。我嘴上答应着却几乎没有动过，即使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动，我怕他说我馋，吃饭也不多吃，刚开始时精神压力大吃不下去，后来调整好了又怕他说我吃得多贪吃等诸如此类吧。可能因为我诸多这些方面的表现吧，坦率直爽的同修认为我耍心眼儿、奸猾，我不接受他的说法，辩解说自己是知道感恩的人，姐姐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怎么会与姐姐耍心眼儿、斗心眼儿？无稽之谈吗？可能我畏私的表现就是给人不诚恳、不坦荡的感觉，岂不就是在耍奸、耍心眼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修的坦荡无私感化着我，我也不断找出自私、自我等人心，去掉他们。同修饮食简单，生活简朴，我从中找出自己不好的人心，去掉了贪吃、贪图享受等各种欲望、执着，后来达到了吃什么都行，凉热软硬无妨，填饱肚子即可，渴了就喝水，白开水、茶水都行，一概不讲究。有时同修责备我，我无条件向内找自己所做不足之处，同时包容他，他也是修炼中的人，不是修成的神，要看他长处。对于他暴露出来的党文化，当作镜子查找自己存在多少，修去他。其实同修修得非常好，他包容我多少我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多很多。因为刚开始我走不出自己的那段日子，我连个笑脸也没有，还经常泪流满面，我不让人说，执着自我的人心也是很长时间才去掉的。其实同修为我在生活上也改变了很多，他吃饭很随意，不爱吃青菜水果等，为了我他准点开饭，每顿饭不再糊弄，多吃青菜，多买水果，观察到我吃的少的食物，认为我不爱吃就更换，好吃的东西优先给我吃，哪怕少给自己的孩子们吃也不能少了我的。隔一段时间他还出去买早餐调剂调剂。写到这里我几次控制不住感恩的泪水，同修那博大的胸怀，那从大法中修出的善良、真诚、坦荡、宽容，真令人感佩。流离失所过程中，向内找出的人心全部修去，与同修相处的过程中暴露出的人心全部修去，遇事知道无条件向内找，明确了自己是修炼人，使命是修好自己救度世人的。通过大量学法，正念升起，慈悲心出，我感到自己心性在提升，在快速提升。逐渐的，我与同修能协调配合了，我下载资料，制作真相小册子， 上传三退名单，同修外出讲真相、送资料等。同修回来后，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发现对方的不足，及时找自己，也与对方善意的交流。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内，我们在共同修炼提高着。第五部分，难舍难分。刚开始流离失所时，我很想家，在各种人心羁绊中，邪恶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肯定不能回去的。即使我流离失所后居住的地方与我家在同一城市，我也回不去。通过这段时间学法修炼，我正念升起来了，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我不能长期专修。在这里充足电，我要去履行救人的使命，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要离开这里了，我与同修相处的这一段珍贵的时光即将告一段落。姐姐同修问，你走后会不会想我？我抑制不住泪水，会，肯定会。姐姐轻轻说，想我那是同修情，咱不要情这个东西。我不要情这个东西，却控制不住泪水，那是有无限的感恩啊。姐姐也难过地说，我们俩难舍难分了。虽然是短短的几个月，回想起来，吃苦，心性摩擦，去情，去执着，轻松快乐，大自在，感悟同修的纯正、无私、善良、坦荡、慈悲、清淡，多考虑别人等等，哪一点都是我修炼提高的因素。这点点滴滴印在我的心里，在未来修炼过程中不断影响着我，规正着我不经意间冒出的各种执着、欲望等。大法修炼没有榜样，但我这位同修的修为，为我个人修炼提供了全方位的借鉴参照，这真是师父给我的偏德啊。在伟大师尊的安排下，同修无私的帮助下，手牵着我的手，拉着我走出了泥潭，走过了磨难。写到这里，我已泣不成声。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姐姐。我眼前浮现出有一天发正念时感受到的情景，我与同修姐姐相对而坐发正念，这时我看到师父来了，师父法身披着黄色的袈裟，我俩笼罩在淡黄色的柔和的佛光里，师父用双手分别托着我和同修，我们很小，师父的手很大，就好似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里那样的情景。师父慈爱地看着我们，我感到那样温暖，那样舒适，那样安详，那样静谧。我俩在师父宽大的手掌中打着坐发正念。这是我2024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希望不要有人再像我这样，因为不精进，混同于常人，以致招致磨难，让世人犯罪，让师父操心。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使每一个念头符合法， 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辉网2025年12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在芬兰工作和生活的越南大法弟子。2019年得法后，虽然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但一路上我总能感受到师父慈悲的指引和电话。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体悟。一、求职中的磨难。自2021年大学本科毕业以来，我曾在心里请师父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使我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做好三件事。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家芬兰大型金融与会计公司的录取通知，薪资相对不错。我当时在心里默默感恩师父，因为之前失业了好一段时间，导致我很难参加当地的奖振项活动。然而，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自己有显示心、名利心，觉得像我这样来自遥远亚洲国家的女孩，却能在北欧国家的精英行列中拿到高薪职位，好像很了不起。这与师父当年讲释迦牟尼佛法理时金饭碗、玉饭碗争执的比喻有何不同呢？我意识到，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在世间云游，通过工作和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在讨饭，这也是修炼心性的环境。我终于从另一个角度明白，体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只是饭碗形式不同，追求一个更好看的饭碗，难道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吗？此外，我还感受到，当其他移民因为我能在一个几乎没有外国人的行业中找到工作而对我表示钦佩时，我的名利心在膨胀。我突然警觉起来，这份工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有经济能力做三件事，但是我做好这三件事了吗？另外，一个成语叫谈天之功，讲的是把属于天的功劳占为己有。想想看，这里的天是谁？这正是师父赐予我的工作，是师父展现的慈悲。我怎敢认为这一切是我自己功劳得来的？深入想下去，这其实是对师父亵渎和不敬的态度。这个认识完全震惊了我。这份好薪水、好工作的真实面目，在几年后逐渐显露。每次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型金融项目时，我都要不眠不休两三周，甚至要通宵达旦，在工作台上吃冷饭才能完成财务报告。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好三件事，特别是当地每周六的奖真相活动。我在工作与给网红发信息讲真相项目之间痛苦挣扎，因为工作任务像海啸一样不断涌来，我无法专注于任何事，身心疲惫不堪。我渐渐注意到自己似乎被困在微软的 Excel 横竖线之间，就像劳教所，在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中完全被榨干。我也感觉不对劲，但正念不足，无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因为当时我认为把工作做好就是在向同事正式发，于是咬牙完成永无止境的工作量。可是，在正式发的借口之下，其实是在正视自己。当我向内照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出发点竟然是为了得到同事的称赞、尊重和钦佩。这正是求名求利的表现。一个不纯净的出发点必然导致糟糕的结果。一天，我收到主管的通知，说今年拿不到奖金，奖金数额相当大，而我是团队中唯一拿不到的人。听到这一决定时，我完全震惊，因为我要负担越南家里的开销，照顾妈妈，还有还在上大学的弟弟。这个消息像一把匕首刺进我的心里，但真正被刺穿的不是真我，而是那个执着名利的假我。虽然我马上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好事， 努力正面思考，并感谢师父的考验。但接下来的几天去办公室，自己感觉极其沉重郁闷。我心里感到怨恨，觉得主管们是在逼我辞职，因为奖金是这个行业普通员工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的动力来源。那段时间，我即使学法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这让我意识到，我对奖金分配情况的怨恨，不正像师父讲的分房子的例子吗？即使经历这一切后，我仍然提不起正念，反而像常人一样陷入分析和批判的思维模式，这是做分析行业的职业习惯。于是我决定换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段五个月的困难时期。我不断在初次面试就被刷下来，当时我被困在一个观念里，认为芬兰经济不好，外国人找工作肯定很困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我认为事情很困难，那就真的被这一念定住了。这一次我又向师父请求，希望能换一份工作，让我有更多时间做大法项目，因为我觉得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我以为自己的出发点是正的，但几个月过去依然没有任何好消息。我甚至在一家银行的最后一轮面试中落选。参加雅典的游行后，我与许多同修交流，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并尝试对准自己的执着去清除根本执着。我发现这次向师父发愿时，我的心远不如以前那样纯净。我试图隐藏对金钱的算计之心，不想被安排收入低或体力劳动的工作。更深入地向内找，我发现我找新工作的出发点其实是为了逃避当前工作中的困境，因为我觉得自己被虐待。原来我当时想法的基点是害怕失败，而不是纯净的愿望，这让我震惊。如果我的起心动念如此，那我不就是在按旧势力的方式一样想按自己的方式走吗？那不就是在符合旧宇宙解体的观念，而不是用法去归正自己？这是我这段时间在信师信法上最大的体悟。就像修炼人不能挑食一样，我也没有资格挑工作，可我竟敢那么不敬师父，挑挑拣拣，想按自己的方式被安排。我深感懊悔，跪在放大法书的柜子前请求师父宽恕。我也意识到旧势力是想通过工作把我拖垮，使我没有健康的身心去投入大法项目中，这正是迫害。他们想偷走我的时间，而我却被动承受，还以为这些必须忍受。在我否定这一切后，不到十天，我收到一家大型公司的来电，并得到一份薪资更高、工作生活平衡更好的工作机会。这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却在一瞬间结束，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递交辞呈时，我向每一位主管表达了深深的感激。我告诉他们，这份工作给予的薪资是我能去世界各地为在中国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我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记住这份工作。通过这次磨难，甚至对那些曾让我感到委屈的人也是如此，我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与慈悲。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奇展现，是师父一路慈悲看护与救度。我绕了一个大弯才明白这个教训。从现在开始，我把一切妨碍我做三件事的事情都视为迫害，主动否定这些安排，而不是被动忍受，以为必须承受。我们只能走师父安排的路， 相信法，相信师父。二，被转法轮时师父的慈悲点化。每天我都会与越南同修一起用中文背诵并写下至少一句转法轮。越南语与中文本就十分接近，用中文背法让我得到许多新的体悟。那天我拿着日本刀切肉时，锋利的刀深深割进我的手指。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感觉疼痛或害怕，但旁边的丈夫吓坏了。我立即问自己，我是不是有了不好的念头，或者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必须马上纠正。当我看着不断流血的手指时，我立刻明白问题的根源。锋利的刀割伤我，是在提醒我要过色欲这一大关。因为在越南语里，锋利与色欲是同一个词。常人也说，酒乱性，色迷人。色如刮骨钢刀。从这个角度看，我被刀割到，就是提醒我色欲的危险一道。我惊讶地哭了，因为师父终于点醒我，让我正视这个我长期逃避却没有勇气克服的大关。童年时，我生活在一个父母出轨、道德败坏的痛苦家庭环境中，又在共产社会的扭曲环境里长大，让我渴望从悲惨现实中逃出来，寻求美好的爱情。我一直以为婚姻带来的幸福会成为我人生的支柱。我们都知道，名利情三教相互关联，因此我一直竭尽全力让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害怕走父母的腐败道路，害怕被家庭和社会羞辱成为失败者。正因如此，从小我就阅读大量日本漫画和韩国电视剧，故事都是那些讲述少女历经苦难，最终找到好男人，获得幸福结局。当我真正读了《转法轮》，才明白这些东西长期毒害我。做饭时，我还意识到，不放葱姜蒜，菜的味道很淡，但放多了会刺激食欲，让人吃更多肉。同样的道理，凡是让人生有味道的东西，都是荤，都应当避免。越南人也用吃肉、吃素来比喻夫妻关系。我发现这一点后非常震撼。没有那些浪漫电视剧和漫画，我对婚姻幸福的执着根本不会这么重。肉本身并不那么美味，而经常吃葱姜蒜这种荤，让人逐渐觉得食物好吃。夫妻关系也是一样，本应清淡节制，但那些浪漫内容却让常人把男女之情误以为是美好的结局。此外，那些影视作品里往往出现漂亮的女演员，进一步让我执着于漂亮衣服和购物欲望。这些东西太危险了。我终于明白，那天刀为什么深深切到手指，是因为我被蒙蔽太久了，不跌一跤，我根本看不清。我记得今年神韵有一个节目叫《牛郎织女》，我原本不以为意，因为这故事在越南很常见，但王母娘娘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常人会以为她是坏人，因为她带天兵天将拆散恋人，但在那一刻，我能体会到她真正的心意。她严肃却慈悲地对牛郎说，你若想再见到她，必须过关，提高自己，修到这里来。我非常震惊，因为我看了三遍节目，感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牛郎被大浪吞没的景象和大法弟子面对残酷迫害一样，但最终他得到创世主的慈悲救度，走上鹊桥回天。我终于看到更高层面的爱和慈悲，比男女之情高得多。这节目给我的另一个体悟是，当牛郎看到妻子被召回天庭，其实就像大法弟子亲眼见证亲人离世一样，天各一方，他们想触碰彼此却不能，因为人和神不能在一起。 我看到仙女在天上焦急地看着丈夫在巨浪中挣扎，也明白，尽管我们在人间承受巨大痛苦，我们天上的家人正在牵挂我们，担心我们是否能过关，能否回家。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有更大的意志，一种超越害怕失去人间美好生活的意志。尽管这次受伤很痛，但内心我非常感谢师父给像我这样迷失的弟子点化，让我能继续精进。有一天，我在背中文转法轮，其中一段话让我瞬间深受触动。奇怪的是，这段文字只是将老人家被车拖了十几米，但我突然意识到并不简单。我立刻想到家乡交通混乱的场景，那辆高速行驶的车就像所有执着和色欲，会挂住我们的衣服，拖着我们跑，让我们摔倒。从修炼角度看，衣服不就是人的身体吗？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去听师父讲法班的路上。那段时间我脊椎痛，正是衣服标签所在的位置。我问自己，那些没去学法的日子，是哪些车把我拉走了？哪些执着心造成的？是安逸心、懒惰，还是同修之间的矛盾？他摔倒就像修炼人犯错，而这段让我明白修炼人应有的正念。老人家说了一句，没事，你们走吧。多么简单，却展现强大的正念。她甚至拉着丈夫继续去听法。越南文和英文版本写成依靠丈夫，但中文是拉着丈夫。她刚经历生死大关，却不怨司机，不怨丈夫，不怨任何人，还主动去学法。现在我终于明白师父为何那么欣慰听他讲这个故事，那就是修炼人该有的状态。现在每当我心性没过关或修炼跌倒时，我会告诉自己，不能再被那些车拖着走，倒在地上不起了，要立刻站起来去学法。三，注意修口，讲真相时修口。修炼后，我意识到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很不好。我常常说话太直接，不太考虑他人的感受。我常把这问题轻描淡写地认为自己直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这很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华佗的故事，起初我只是觉得华佗医术高明，可惜曹操多疑。可那天我问自己，三国故事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把这一段写进转法轮？我意识到，华佗给曹操治病，就像我们向众生讲真相救人。华佗用的是神通，我们用的是神的力量。无论我们多能干，都必须注意修口。华佗虽然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考虑曹操能否接受这样的消息。我终于意识到，我不能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说话，还自以为是直来直去。如果说的话不符合大法修炼者的心性标准，那可能害了众生，也害了自己。就像曹操死于那病，华佗最终也死在牢里。如果我们不修口，讲真相不当，甚至因此遭到迫害，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真正做到说话考虑别人。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聆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